首先呢，我们说一下安全学校项目，就是 Safe School Program。实际上这是一个老话题的，老话题了。这个话题真正被广泛讨论的是今年三月、四月份。
嗯。
那这个项目原本是旨在保护LGBTI 学生 ，LGBTI 学生实际上包括的是男女同性恋学生、双性恋学生、性别变换学生和阴阳人学生，防止这些学生因为他们的性倾向被欺凌。但是，在实施这个项目不久之后，一些家长的投诉，自由党的一些联邦代表和联邦议员联名向政府申请要调查此安全学校项目。在调查中，发现此项目包含一些自由党政客不太接受的内容，比如安全学校项目的网站在推广 minus 18的这一个网站。虽然原本的安全学校教育项目材料并没有大力推广此网站内容，但是这个网站确实是安全学校项目教育材料上推广的材料。
嗯，
那这个网站包含了很多一些家长并不认可的内容，
譬如说，
比如说那个教女生如何正确的绑胸部，如何就是不会让他们胸部发育，教女生告诉女生就是女生的贞操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的贞操，你认为什么是贞操，那什么就是贞操，包括对于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说男性的阴茎插入女性的阴部并不算是唯一的性行为，尤其是当你是同性恋的时候，这种行为并不是终极的性行为，不使用避孕套的性行为并不糟糕，传播性感染如果早期被检出来是很容易被治疗的等等。当然了，在那个支持这个项目的人认为说这些并不是学校教育的课程内容，但是这个网站确实是学校推广的一个网站之一，而且这些内容是可以在网站上找到的。那这个课程还有其他一些让家长和某些政客并不喜欢的内容，包括允许认为是女生的男生进入女生厕所，穿女生校服，让女生让学生假想自己是同性恋，假想自己的好朋友是同性恋等等。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家长是没有权干涉自己的孩子参加的，因为这个学校安全项目是学校自愿申请参加，即便是小学也可以是参加的。这意味着从小学开始到18岁之前，家长在原有的制度下，家长甚至没有办法阻止自己的小孩参加这个项目，所以造成了很多家长和政客的反对。那这个项目实际上还有一些后期的一些绯闻了。包括这个项目的协同创办人 Rose Ward 在一个演出上讲解的时候说到，这个学校的安全项目英文原文一字不差的原话是 Safe School Coalition is not about supporting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ity, not about celebrating diversity, not about stopping bullying, about gender and sexual diversity。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安全学校项目联盟是为了支持性和性性别和性的多样性，这个联盟不是为了停止欺凌，这个联盟是关于性别和性的多样性。虽然事后 Rose Ward 认为他的话也被误解了，但是这段录像确实是流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情况，最终导致针对这一项目的调查和讨论。自由党联合政府最终决定对其进行更改，而并非是网上大家所说的移除。此更改实际上只包括四个方面，家长更多的话语权，网站的整改，项目的整改和人力资源的整改。
那刚刚你也提到哈，那政府的话将会对这个 Safe School 这个安全学校项目进行一个调查和讨论，最终进行一些整改，那他们具体会怎么做呢？
实际上这个就改变已经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已经执行了。那主要在家长的整改方面，包括学生必须经过家长同意才可以参加此项目，学校如果要参加此项目，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必须要同意，男女同性恋学生不需要经过家长同意就可以和学校进行一个心理咨询。那网站方面呢，学校安全学校项目的网站部分内容将会被移除，网站内容将会被挪到教育部下的反欺凌网站，所有的第三方组织的网站将会被从教育材料中移除。那关于项目本身，项目教育材料只能针对于初高中学生，也就是11岁以上的学生，课程需要移除部分自由党联合政府认为不合适的内容，比如同性恋角色扮演等。所有的材料课程材料必须针对于课程的年龄的学生，并且确保当下学生的年龄适用这个材料是健康的，那生理上健康的。课程材料需要被教育部的资格认证的教师所审核和批准，不允许使用Oh my god, I'm queer, 我的天啊我是同性恋， Oh my god, my friend is queer, 我的天啊我的朋友是同性恋， stand out, 他站出来，这三部分的原始的教育材料。那在人力方面呢，人力方面的更改是这样的，确保此项目的管理层没有办法将这个项目变得声名狼藉，确保这些管理层没有办法成为任何一个政治建议团体，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说这些管理层没有办法成为澳大利亚的说客。那针对于最近华人媒体的一些报道，自由党要移除此安全学校项目，工党要鼓励同性恋教育的情况，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Craig Lundy 解释道，安全学校项目最初实际上开始于 陆克文吉拉德陆克文工党政府从2007年到2013年，那2010年实际上最先是维多利亚州开始引入这个安全学校项目，到2013年陆克文退出政府之前，这个项目实际上批准了800万资金，也就是当之后自由党政府当选的时候，自由党的第一个预算时期，实际上因为这个项目是认为一个反欺凌项目，所以自由党决定保持原本工党要批准的800万预算，因为后期因为接受家长的投诉，自由党推出了这些改革，并且将原本只针对于 LGBTI 就是相对的一些同性恋等取向学生的项目整改之后推向整个澳洲，并且希望保护所有的学生。那这个整改就是上面我提到的那一些改动，但是这一次工党的承诺实际上将会把所有自由党的更改全部撤销，原封不动的将所有的信息推广给全澳大利亚所有的11到18岁学生的学校。那针对于对于此现状，虽然联邦政府已经整改了此项目，但是维多利亚州依然坚持原有的安全学校项目和内容。多元文化事务部长Craig Lundy 表示，这是因为维多利亚州工党拒绝接受联邦政府的政策，并且使用维多利亚州本身的政府资金继续保持被更改之前的项目在维多利亚州的推广。在澳大利亚现有的体制下，联邦政府实际上是无能为力的，唯一可以变更的只有维多利亚政府在未来不再是工党政府，他认为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有关这个 Safe School 哈安全学校项目的一些相关内容。那其实在此之前的话，我们看到哈，就我们这个当地的华人媒体哈，是某当地华人媒体的一篇文章，也是在当地华人圈引发了热议。那这篇文章主要内容就是谈到说，这个工党哈将会给这个30,000难民直接颁发这个签证，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但事后呢，其实也是证明哈，是其实这家当地华人媒体呢，在措辞方面可能有些不太恰当。那这家媒体是做出来，其实出来以后做了一个道歉。但这其中其实有一个概念，大家可能会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就是有关难民和这个船民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是吧？
是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五月初的一个新闻了。那可能由于华人社区的媒体缺少媒体凭证，导致所有的华人社区的媒体实际上很晚才开始讨论这个问题。那真正的重点呢，是针对，并不是针对于难民本身，因为实际上工党和自由党的本质区别，对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所接触的难民人数的提高和当前船只到达澳大利亚的难民解决方案和政策，这两点才是核心的不同。那自由党并不支持提供国际人道，并不是自由党不支持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自由党也承诺将会从已经接受了1.2万叙利亚的难民，并且自由党联合政府已经同意了从原有的每年13,750个难民配额提高到18,000。那工党在方面的提议是从13,750提高到27,000。那绿党的提议是从13,750提高到50,000。
所以说按照这个说法的话，其实无论是这个政府、工党和绿党，他们都是支持解答难民的。
对对对。那真正的另外一个矛盾点，就是说这最近华人所讨论的呢，实际上在于如何接待或如何解决通过船只偷渡到澳大利亚寻求庇护的难民。这些难民由于本身是偷渡行为，所以他不会携带自己的护照或者是任何 ID， 很难判定他们是谁。在这个问题上，工党和自由党和绿党有着非常大的政策的不同，这也就是最近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工党目前推出的政策是认为将现有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临时安置处的这些难民呢，将他们占有的temporary 就是暂时保护签证所取消。那实际上这个意味着只能给他们颁发相应的绿卡。但是工党并没有说他未来将会欢迎通过船只偷渡到澳大利亚的这些走私犯，或者是未来欢迎这些难民。工党态度是很明确，他并不欢迎这些从海运偷渡到澳大利亚的。但是自由党表示的意思是说，多元文化事务部长 Craig Lundy 表示，在2007年当自由党总理霍华德离开联邦政府时，工党掌舵联邦政府开始的时候，这些临时安置处只有4个难民等待处理。那工党执政的期间，从2007年到2013年，总共来澳的难民大约有50,000人，大约有900船，有1200人不幸淹没在大海中。 工党设立了大量的临时安置处，这些导致政府有额在执政期间，这些导致了政府有额外的116亿澳元的赤字的费用花费在了非法难民身上。那2013年年底自由党再次执政联邦政府时，自由党坚持拒绝接受船只来到澳大利亚的难民，当海面平静的时候会责令他们掉头开回去，这是因为只有拒绝这是自由党认为只有接受只有拒绝接受船只来到澳大利亚的非法难民，才可以有效的保护澳大利亚的边防，才可以打击人口走私犯的生意命脉，而工党的政策只会让人口走私犯重操旧业。那在自由党执政初期呢，临时居住所里实际上是有800个儿童的，现在呢自由党是没有任何儿童在被拘留所里的，并且执政3年期间只有2艘船来到了澳大利亚，没有人淹死，并且关闭了17个工党开放的临时安置处。自由党有着明确的海关边防，但是奎克朗蒂表示，工党的51个当前的联邦代表和联邦议员以及候选人都有书面的证据表明他们反对自由党当前的船民政策。
那说到这儿，其实像从今年7月1号开始的话，像我们澳大利亚对这个签证政策也会有些新的改动呢。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边也是提到哈，譬如说像今年7月1号开始将会实行这个学生签证简化啊。那之前的话也是看到哈，就是在这个网上有一些这个消息说呢，说工党未来打算会推出这个就是准签证，让这个新移民和父母团聚，是不是有这个事情？
是的，实际上这条媒体通告我并没有在工党影子部长或者是反对党领袖 Bill Shorten 或者是维多利亚工党甚至是联邦工党上找到任何具体的项目。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电话连线和工党影子部长 Richard Marles 的媒体顾问 Sam Surrey 来获得具体的信息的一个核实。那核实信息实际上有以下7条。第一条，工党此条政策并不是推出新的签证，而是更改现有的3年期签证。那第二条呢，签证的申请费并不会在未来提高。那第三条，签证持有人对比之前最多待满1年就必须回国，调整后签证可以让签证持有人在澳大利亚连续待满3年，并且回国的时候只需要待满4周，而不是之前的长期的在国内等待。那第四条，该签证要求申请的父母缴纳全额的私人医疗保险，针对是否要求提前缴纳，按周按月还是按年甚至是一次性付清， Simon 实际上表示他具体的信息他昨天晚上也并不是非常了解，他稍后将会给我们一个更新，我们会在 SBS 中文台上会公布。那其他签证条款第五条是，其他签证条款的条例比如不允许工作等其他要求并不会有任何改变。那第六条关于签证审批时间，Simon 说并不会有任何保证，因为这个的签证将会逐一，就是每个申请人逐一排查，并没有办法承诺多久之内会批下来。那最后一条实际上会收取5000澳元的一个押金。
那好，那谢谢本台驻堪培拉议会特约记者吕世奇给我们带来的大选特别报道哈。那在这里边也是特别要提一下，这个就是工党领导人肖顿还有这个新州工党上议员王国忠呢，今天晚上将会在悉尼哈，就我们刚才谈到的那几个比较热议的话题来举行一个新闻发布会。那我们记者到时也会参加，之后也会为大家来送出相关的报道。